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10号，公元2016年7月1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莲师会供日，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持名麦城灌顶；20名流亡藏人尼师顺利考取女格西学位；乌克兰民间团体举办图片展，推广达赖喇嘛理念；中国学者以习近平命名新昆虫，大陆封杀消息。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藏历火猴年5月初10，莲师会供日，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圣地莲花湖向聚集的喜马拉雅区域信众传授了持名麦城灌顶。今年是藏历火猴年，莲花生大士的本命年，今天藏历5月初10又逢莲师会供日。在这一殊胜的日子，达赖喇嘛尊者于莲花生大士的圣地印北莲花湖湖畔向聚集的约3000名喜马拉雅区域信众传授了持名麦城灌顶。达赖喇嘛尊者昨天7月13号抵达离达兰萨拉约4小时车程处的莲花湖，此次是受当地宁玛传承寺院的祈请，借这一殊胜之日向信众传授佛法。尊者在法会首天介绍了佛法的精要，即慈悲行与缘起见，并开始教授19世纪宁玛学派高僧巴楚仁波切撰写的《证悟者心要宝藏》。借此机会，尊者也不忘告诫大众，佛教信徒不能仅仅满足于念经祈祷的层次，必须去花时间学习自那兰陀传承译成藏文的宝贵经论，并仔细思考运用其中的内容，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内心。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有20名流亡藏人尼师在通过了考核后，获得了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核发的女格西学位。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格西是佛教中相当于博士学位的资格认证，一度只限于僧侣考取。在达赖喇嘛尊者常年的呼吁及推动下，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从2012年开始正式设立女格西学位。第四届西藏女格西学位考试于今年5月在印北达兰萨拉甘丹曲林寺举行，来自各地流亡社区的20名尼师参加了考核。本月12号，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公布了成绩。据了解，本届参考的20名尼师全部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将于今年10月从达赖喇嘛尊者处接受学位证书，正式成为藏传佛教女格西。
您正在收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乌克兰民间援藏团体从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起展出达赖喇嘛的照片与教言，以推广介绍尊者理念的方式来为尊者81周岁华诞送上祝福。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81周岁诞辰日，世界各地的藏人及援藏者们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设立于莫斯科的拯救西藏基金会也于当天展开名为达赖喇嘛乃至有虚空的图片展览活动。 这一展览活动获得了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以及独联体的代表戴洛仁波切协助。在代表处发给行政中央官网的消息中指出，展览活动首先在切诺莫斯科市进行，展出的是达赖喇嘛尊者到访各地时的照片。据介绍，在每张照片下，主办方都配上了尊者的一句教言，指来参展的大人与小孩都非常感兴趣，仔细认真地观看每一张图片，阅读每一句话，大家都希望了解更多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情况。主办方也表示希望能够吸引民众对人类价值、万物关联性以及世界和平给予关注。达赖喇嘛乃至有虚空图片展在切诺莫斯科市将进行至7月16号，之后还将在奥德萨与基普等城市展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旅游学者王成斌以习近平的名字来命名新发现的一种昆虫，你赞美习的执政能力却激怒中共高层，相关消息在国内遭到全面封杀。有网友讽刺该名科学研究者献媚不成反弄巧成拙。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上月，旅游中国学者王成斌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动物分类群》发表论文，介绍了他新发现的海南岛甲虫新种喜事狼条机甲。各大媒体均关注报道了这类甲虫的中文全名喜事狼条机甲，字面意思是喜性狼脊椎甲壳。这种昆虫数量稀少，由念珠状的触角，居住在树皮及浮木中，使用孵化后的树皮。而王成斌则在论文中指出，种姓献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2012年，一种加州活斑门蛛就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名字命名。2014年，已故南非前总统南森曼德拉的名字也就被用来命名一种海阔鱼。去年达赖喇嘛尊者80华诞之际，美国加州大学也用达赖喇嘛的名称为新发现的海洋生物进行命名萨古拉达赖喇嘛，并解释说这一种新发现的物种对自然环境有着很大的回馈，以此来向尊者为世界生态的关注与付出进行质疑。国际社会将这种命名视为质疑殊荣，唯独中共却被此激怒。有关喜事甲虫的一切信息迅速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封杀。据报道，王成斌解释道，这种使用腐烂物的臭虫很符合习近平的形象，就像习近平治理反贪腐一样。他的取名并非要贬低习近平，他对当局的误解表示伤心。更有不少网友则讽刺王成斌献媚不成反弄巧成拙。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
是1993年中国在申办奥运会，那全世界其实有大部分那个民主国家都觊觎这个天安门屠杀，所以很多国家就不想投给他，那第一次确实就没有成功。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发展，那他这个全球资本的来法呢，他就觉得中国是个大市场，那你要是继续不跟中国做生意，你就把市场丢了，所以大家争先恐后做生意。你这生意你大概你不能阻断，你说我不做生意了，就干脆那个像当时制裁南非似的，南非种族主义，我就说boycott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商业，这个是很难做到全球化。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 你这个商业规则，你不能光是靠这个美国或者中国这几个大国来定，你还得有这些小国的声音。你也不能让他说金融危机之后，这个就可以印多印点钞票，让全世界其他国家承担你这个金融危机。所以这个其实是连带性的问题，就是中国那个所谓海外的民运人士，实际上是跟整个所在国的那个政治经济都是连到一起了。那你就是说，你其实在中国，我觉得与其回答他在中国的影响，还不如说你就做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更好。你其实你在海外这些人流亡人士，实际上是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功能就是反对中共的那个专制和你争取人权和民主利益，你支持无条件支持西藏的那个民族自决权。另一个就是你要在你所在国家，你要保护那个国家的那个单一民主的那个基本规则，不要被他这个专制规则侵蚀掉，他的人权标准不要降低。所以这个其实你是一个双向批评，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就大概讲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评估对里面的影响，这个是挺艰难的。但我能从台湾那个当时的运动中看出来一点，就是海外如果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问题提得非常清楚，那其实对里面的一个他们，因为他是在里面是在一个不自由的情况下，他是要受他因为提这个观点要受到惩罚的情况下去做的，所以你这个海外是特别重要，就思想上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清楚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关于那个西藏问题是吧？对，我因为西藏问题实际上对不起我在他们成员
啊。
啊，有关系，对，关系，其实我认为关系非常密切啊。其实呢，这个中国海外的民运人士呢，大部分也受这个大一统影响。他呢有一个事先假设，他认为中国民主化才能解决西藏问题，但不，这个路径不是由你来设计的。实际上呢，可能西藏还他这个运动可能还签成功呢，比中国民运还签成功。尤其现在中国这个民运，它一个问题就是全世界型的经济危机。大概大家都看到就，二战之前，那也是一个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然后那个纳粹起来。现在这次又很类似啊，这个是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然后中共就起来了。那这个摆在面前的，就是说，实际上它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可能西藏运动，你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努力去推动西藏的一个运动，反而可能西藏运动先成功，而且你恰恰颠覆那个大一统以中心论，以中国北京为中心论的那么一个，你恰恰可能是边陲地区就变成中心。这是现在那个整个世界那个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要设置这种，这是从一个政治操作情况。第二个，我觉得你要是作为中国民运人士，你还要保持那种特别大一统的观点，那你本身你支持的民主就是可疑的，你不无条件不支不，其实自决权就是个民主权利嘛，人家自己民族决定自己的未来命运，那就是个民主权利，那是个集体人权也是，所以这个你不一点都不能含糊的。那你要是说你自称是一个民运人士，然后不支持西藏，西藏人民的自决权，那其实很可疑的。这个我就说到这一点，所以西藏的那个运动跟中国的那个民主运动应该是互相支持，和不要以对方的那个绑架另一个东西。这个尤其对中国大陆这些人士特别。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